感谢主，大家喜乐，欢迎来到这个我们这一系列的父母的课程啊。这一系列的课程是特别为着啊父母或者是准父母，在座的有些是准父母，那为大家来预备的。那么特别是为着父母亲的成全，帮助我们的父母啊如何来养育，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那这个养育和教导呢，特别是对这些有文化的人，我说的文化还不是人的文化，是有神的文化的人。因为这个一系列的课程啊，我们的教导的理念，我们的教育的理念呢，是照着神的理念，也就是照着这本圣经，神的话，神的启示，根据神的目标，根据神的心意来教我们的孩子的。不是说今天这个世界的教法，当然呢，这个世界有各式各样的专家，那么他们的这些专家呢，也能在某一些方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特定的方面。但是呢，就着神的定旨来说，就着完成神的定旨，要把这个孩子成全到神所要的那个目标来说呀，他们做不来的，他们没有这个办法。只有我们在座的各位，特别是这些认识神的各位，各位父母亲，认识神的各位父母亲，认识神话语，认识神旨意，认识神经纶的这一班父母们，才能够给我们的孩子们进行这些教育。所以我们一过这几课呢，都特别讲到这个全人教育啊，全人教育，这个全人教育，尤其是这个全人教育，只有我们这些爱神的父母，认识神的父母，认识神话语的父母，认识神旨意的父母，而且有负担要把我们的孩子都教成合神心意的这些父母们，才能够进行，才能够完成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啊。所以呢，那我们上一课呢特别讲到这个团体生活，还有呢给孩子有这个人生的目标，还有雄心。那么关于团体生活，我再想提一下呀，这个你知道英文里面有一个谚语叫做说呀，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up a child， 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需要一个整个村子来配合，来帮忙，来养大一个孩子。你以为说这个孩子是妈妈在养的，是爸爸妈妈这一家人在养的，其实是整个村子都在帮助养这个孩子。那你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在村子长大的，现在村子都没了，现在村子们都搬到城市去了，而城市人呢，这个对面邻舍、旁边邻舍都老死不相往来的，给原来那个村子的概念都没了。所以呢，我们特别需要一个建立一个新的村子，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你的孩子不可能在真空中养大，你的孩子必须在一个村子里养大。所以这个村子就是我们所说的团体生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朝会生活。我们的孩子必须在一个团体里，在一个朝会里，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这是上一次这个讲到全人教育的之四还有呢之五讲到说，我们的孩子需要他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目标正确的人生的目标什么呢？就是要叫把他的他连德，就是他的 talent， 叫他 talent 呀。每一个孩子都是神造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 talent， 就是他的恩赐，他的天赋。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他的 talent， 他的他连德发挥到极致，受到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成全，叫他发挥到极致，而且创造最高的价值，然后呢创造的价值最大限度的为神所用，然后呢容神一人，为着神的旨意，也能为着别人的益处。这个就是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跟今年这个一切为自己，为自己的名，为自己的利，及时行乐，这个属世的人生观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人生观是为着神的，我们的人生观也是为着别人的。而神的旨意就是要跟人呢连接调和，建立起来一个调和在一起的团体的彰显的。那我们上一课也提到我们的孩子要培养他们的雄心，要有真的正确的雄心。如果孩子没有进取心，如果孩子没有雄心，那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应该有进取，应该努力用功，特别用功学习，竭力进取，而且要有雄心。 那我们的雄心啊，当然世人呢、啊，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叫他在这个学业各方面呢、啊、都能有最好的成就，最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有最高的雄心，最大的雄心就是保罗的雄心。保罗说他的雄心呢、啊，就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说说好吧，我们的雄心是什么呀？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有一个立一个雄心大志啊，无论在家，无论离家，都要讨神的喜悦。那怎么才能讨神的喜悦呢？那我们知道，全宇宙中唯一能够叫神喜悦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个耶稣基督他的生活是啊，叫神喜悦的。所以我们要叫讨神喜悦啊，我们就要追求基督，我们就要赢得基督。我们就得活基督，我们就能够显大基督。这个时候呢，这种生活是讨神喜悦的生活。而且不光如此，我们自己不光追求基督、赢得基督、活基督、显大基督，我们还要宣扬基督。像保罗说，我们宣扬他啊，宣扬这位基督啊，是用全班的智慧警戒个人、教导个人，然后呢，好像个人在基督里成熟的献上。所以我们还要宣扬基督。我们人生的这个雄心呢，还要呢，神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人生的目标可以说就是三方面：第一，要追求基督，赢得基督，活基督，显大基督；第二呢，就是要宣扬基督，把这个基督啊给人分享，让世人都知道，让大家都得着；第三呢，我们要把这些有基督的人呢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基督。这就是我们在第一课所讲的，我们要给孩子的目标。这孩子将来如何？将来就是要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他如果被基督充满，被基督浸透了，他就是出熟的果子。然后呢，要成为一个福音的种子。他是个宣扬基督的人，他就是福音的种子。然后呢，他能够给别人配搭建造，成为团体的基督，基督的身体，那就是这个人生的三个重要的方面，重要的目标。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培养他们的雄心，就是要讨神的喜悦啊。我们把这三方面再说说。第一方面叫什么呀？要追求基督，赢得基督，活基督，显大基督。第二方面要还要什么？宣扬基督啊，分赐基督，把这位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啊分赐给人。第三呢，还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建造一个团体的基督啊。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课在这个第八课我们特别讲到这个关于这个全人教育的职五职四职五。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第九课啊，顺便讲一下，下一次啊，再有一课，我们就完成这个系列了啊。弟兄姊妹啊，下次还要盼望你们还再来啊，继续来啊。这个是我们感谢主啊，真的是很有主的同在。我们这十周啊，很快就过完了。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要讲到什么呢？全人教育，我们教我们孩子什么呢？教我们孩子自己第一个自我的认知和认定。就是要告诉他知道你是谁。你说这个他不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今天那个世人呢，就是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教我们的孩子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说，瞧我是人。哇，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小看这个说法，瞧我是人。这个我是人呢，隐含了太多太多东西。等一下我们给你分解开来哈，我们一同说说好吧。瞧我是人，我们要给孩子叫他感觉，一讲到我是人的时候，觉得豪迈，觉得荣耀，觉得自豪，觉得是尊贵的、荣耀的。今天的小孩子其实呢，要么就是自卑，把自己等同个小动物，这是他就觉得没有价值嘛。所以啊，那么轻率的就伤害自己，那么多小孩子，那么多年轻人就自杀的那么多，就是因为不认识他是谁，不知道他的价值，不知道他的尊贵和价值。所以呢，他就是特别是一过这一个多世纪这个进化论的教育，我们顺便讲一下，下一课最后一课我们会讲认识神的时候会讲到进化论。那么这个进化论的教育贬低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动物变来的，就是人就是一种的动物，所以人的价值就是人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呢，这就是导致这一代的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就那么容易的伤害自己，那么多自杀的，就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我们要培养训练我们的孩子认识自己的尊贵和价值。这个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关于这个部分里面，我讲到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小孩子是神的杰作 masterpiece， 我们这个人是圣别的，我们这个人是尊贵的，我们这人是独特的。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认知的，需要父母，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慢慢的，我顺便讲一下，我们这一系列是很多很丰富的内容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但是不是一下子就教进去的，但是我们父母要先受这个教育，我们父母要先有这种认知，先有这种的理念，先有这种的意向，然后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些重要的观念、重要的思想、重要的认识、重要的意向一点一点的做到我们的孩子的里面。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个，我是谁，要自我认知、自我认定，认识我是谁。第二个，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我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我跟各面都要发生关系，我在家庭里要建立关系，我在教会里要跟教会的圣徒建立关系，我在社会里要发生关系。所以从各面的关系，我们这里讲到三面的关系，第一在家庭中的关系，第二在教会里的关系，第三在社会里的关系。所以这就今天晚上我们盼望这两方面给弟兄姊妹呢有些的帮助。这些呢都是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的神圣的启示教我们这样的认识。所以第一，自我的认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纲要的第一大点哈，自我认定我是谁。我们把下面一同读一读好吧。我是神的杰作，是正在制作过程中的杰作，是宇宙的中心和意义。这个很重要，一提到我是人，你要想到我是神的杰作，神的 masterpiece。 你看神创造整个宇宙，那么大的银河系，那么大的星系，好像多伟大，但是你要晓得神造那个的时候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其实就是神用一句话就把它造成了。你说这个不得了，难以想象。是啊，我的头脑你的头脑都很有限，难以想象神怎么能用一句话就造好了这一切。神甚至神造这个植物动物也都是说有就有，命立就有，但是唯独造人不简单。造人的时候，你可以说神经过一个长期的思考，一个会议的商量，然后一个制作的程序，才把我们这个人造好的。所以很不简单的。所以我们人被造的时候，神先开一个会，神格里三一神在这里开一个会，有一个商量，有一个会议，然后有一个定规，有一个决定，然后有一个造的过程，先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物质的身体，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再将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鼻孔里，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人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所以这个人呢，被造不简单。所以神那么大的能力，那么大的智慧，他需要一个考量的过程，需要一个开会商量的过程，需要一个创造的过程。这个就看见说我们人的被造是神的一个杰作。杰作就是 master， 是最，就像一个艺术家，他的杰作就是这个作品就代表了他，就是。所以我们，你想到我们人，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呢，你是神的杰作呀。神看见你，你是他的最宝贵的作品呢。但这里说呀，它是一个正在制作过程中的杰作，这个杰作呢还没完成，这个杰作呢还在制作。一个我们这个人呢，灵魂身体小孩子都在发育的过程中，都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成长发育的过程就是这个杰作正在制作的过程。而且这个人，我们这个灵魂身体三部分不过是一个外面的硬件，我们里面还有软件，就像我们的手机外面的电脑，我用外面的硬件还有里面的软件装进去啊，它才能够正常的运作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不过是一个外面的硬件，硬体设备，然后里面还有软件还要装置进去。我告诉你，这个装置进去的软件就是神自己，神自己三一神经过过程，要把他自己装置到人的里面。那这个小孩子现在硬件设备正在制作的过程中，软件设备还要进一步的装置进去，所以直到那个装置完成，我们这个人被变化完成，神跟人调和在一起，我们这个人才能够可以说是真正终极完成的 masterpiece， 神的作品，神的杰作，神的最高的产品才会做成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手中抱一个小孩子，你想到了这是神的杰作，但是神正在制作它，最终的这个产品要产生出来的时候，制作完成的时候，神看着就喜悦啊！这位创天造地的神，他心头的喜悦就是得着这样一个杰作。哦，这个，然后呢， 第一重点说我是父母生的，我们要告诉我们，我们父母生确实神所造的，神在造我之前为我预备了所需要的一切。你看，你看，我们今天在座做父母，你生孩子之前，你都把孩子所需要都预备了。小孩床、婴儿床啦、婴儿奶粉啦、尿片啦，什么东西都预备，是不是？是不是？父母用的预备都预备齐全了，这小孩才生出来了。但是你只是想到这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哇，预备了一切。但是你想想神造人的时候，你读读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你就看见那个过程，就好像父母生孩子之前的预备工作。最后第六天造人，在创世纪第后面造人的时候，前面就是预备这个婴儿要出生。你看前面，你看神人说是需要的阳光、空气、水分，然后呢，人说需要吃的植物，这个蔬菜、水果、果实都预备好，然后说需要的动物全部造好之后，最后造人。所以人一出来就是神全面预备好的，所以我们要想到神对人的爱，所以这个人的被造是神最高的产品。神前面的创造都是为着人的被造，所以人是神的杰作，然后呢，说我这个人是神的杰作，灵魂体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发育成长的过程中，里面呢需要神圣的三一把他自己分次装置进来。虽然这个是人的一面，人真的是很宝贵很尊贵，但是另一面呢，我们要让孩子认识他是与生俱来的带着罪性的罪人。这个我们父母要首先我们对我们自己有认知，一面我们是神的杰作，另一面我是个罪人。我们有的时候看小孩子就说，啊，这小孩子真的可爱，有的看小孩子真的可爱，但是有的时候觉得真的可怕。有的人就会说，这小孩子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那真的好起来真的像真的好。我说这个说法不太准确，应该说一半像神一半像魔鬼，对不对？你看他那个美妙的部分真的像神啊，真的可爱啊，真的觉得可爱，但是一旦那个脾气肉体发出来的时候，那真的像魔鬼一样。所以那你说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的确是一半像神一半像魔鬼。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有魔鬼的性情，魔鬼的生命。所以呢，这里说人是与生俱来带着罪性的罪人。诗篇五十一篇大卫的诗，大卫说，看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怀胎的时候就带着罪。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这个小孩子，你看今天的世界的事，小孩子因为不认识自己的本性，不认识我是谁，不认识我是个罪人，所以他就很习惯于定罪别人，都是别人的错，从来不往自己身上找错。所以我们如果认识我们是罪人，我们就知道我是会犯罪的，这很多是我制造的难处，我产生的问题，就不会去找别人的麻烦，找别人的难处。今天认识自己是生来的罪人，是一个大的拯救，是一个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告诉我是个爸爸妈妈也是，你看我这个样子，你看我发脾气，我就是因为是个罪人啊，所以我也需要救恩啊。孩子，你也是个罪人啊，我怀你的时候就怀在罪中怀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对我们这个我的所事的一个认识。然后呢，第四，虽然我们是罪人啊，但是我们却是神所拣选预定，是基督流血舍命救赎的赎民，是蒙救赎的，是蒙拣选的，蒙救赎的赎民。而且呢，我们也是神所呼召，是神圣别的选民，是神的产业，是神的珍宝。在旧约，在申命记，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拣选这个以色列人，一再的重复告诉他们，他们是神的珍宝，是从千万人中救赎回来的，是从千万人中拣选出来的，呼召出来的。那么到新约，我们刚才读的提多书也给我们看见，是啊，主为我们舍了自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不法，并洁净我们归他自己，成为独特的子民，做他特有的产业。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看见我们是神特别特选的产业，是神的珍宝。因为这个缘故呢，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我是宇宙的中心和意义。你想想看， 今天说老实话，这个宇宙中在神之外，人就是最高的。如果没有人，这个宇宙就是没有意义的，是空洞的。实在说了，人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也是这个宇宙的意义。那么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他叫我们在这个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人是在神造的万物中是出熟的果子，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盼望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教他认识的，他是神的杰作，他是神的宝贝，他是神所宝爱的。然后第二，不光如此呢，我是圣别的，我是圣别的。这个圣别的意思，有圣的意思，也有别的意思。别就是分别，圣就是圣化。因为我们神是圣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也是他要我他的选民，他要他的子民也能够成为圣的。所以这个从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见，神是圣的，他要我们成为圣。然后呢，这个圣，这个别就是与众不同，神别就是分别的意思，就是要与众不同的。我们在前面几课也提到这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在亡国之两千多年后还能够那么奇妙的复国啊？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国，你像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犹太人，但是呢，突然之间复国了，各国的犹太人都能回到一个地方，然后呢，讲一种的语言，然后建立一个国家，你这个是其他民族几乎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犹太人，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读这个晨兴之言，讲到这个巴兰给犹太人，他是独居的民呢，不被算在万民之中，所以他们到哪个国家、到哪个民族、到哪个地方，他的妈妈、他的母亲，特别是母亲，就教他的孩子，你是不一样的，你是神的选民，你是圣别的子民，所以他从小就给他把圣别、分别的概念呢，就种到了里面。然后大一点懂事了，就开始讲他读神的话，读这个旧约摩西五经，然后呢，还有历代拉比对这个摩西五经的那个 commentary 那个解经，然后他们把它编串成很长的、很厚的书。这个小孩子天天都要读，天天都要读，每天他有固定的进度。所以2004年的时候在纽约市召开这个犹太人呢，他一个大会，十几万的犹太人来在那展览他们读这个摩西五经和这个犹太拉比历年拉他犹太拉比的一个大会。我看到那个照片，哇，震惊！他就说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母亲给他种一个很强的观念，他是不同的 ，we are different。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圣徒。然后第二个，他从小开始呢，就把神的话就是把它这样种进去了。所以我们2004年的时候，当我看到那个报纸的时候，我们弟兄在那谈的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更需要这一个呀。所以我们从那一年开始，弟兄们才开始说，我们开始读 Life Study 生命读经1984，一天一篇生命读经，所以5年多把生命读经读一遍，就是那么来的。就看到犹太人有十几万的，在纽约纽约州一带就有十几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子，他们这样的。第一个，他认识他是圣别的；然后第二个，他用神的话来教育从他们的孩子，一家一家的这样。所以呢，他这个复国才能够实现呢。他能够，他是因为这样子一个，他这个圣别分别的这个东西种到他的里面，而且呢，不光是光是一个概念，而且用神的话语做到他们里面，所以他们才能够一旦。他们根本虽然分散在各国，但从来没有被那些国家国民同化，所以一旦复国，他们就可以形成他们的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和榜样。那我们今天新约的选民其实比犹太这个旧约的选民更加的圣别。为什么呢？我们不光是地位上是分别的，我们更有性情上神的圣别的性情做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不单是别，而且是圣的。对，弟兄姊妹，我们下面来看啊。所以我们第一点说，我们一同读读第一重点，好不好？神从千万人中拣选了我，呼召了我，要我像他一样过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我从小就要过敬虔的生活，圣别的生活。好，第二点，我们请弟兄们来读哈。只有神是圣的，我需要为神而活，活得像神。所以这个这个中国，我们的中国的古人，儒家的教育，特别是孔夫子的教育，他基本的思想 就是教导你，叫你活得像人，活得像人，不要像动物，不要像牲畜一样，不要堕落的像动物一样，你是人。所以呢，这个理学的教育，理学家王阳明他讲说，关于明明德呀，关于开发人的良知良能啊，就是叫人呢、啊、活得有道德，叫人活得像人，活得不要堕落的像动物，不要像牲畜。那么今天进化论的教育叫人就是堕落，叫人变得像动物，而且呢搞斗争，像这个动物界就是物竞天择嘛，适者生存嘛，所以把这个应用到人类社会呢也是一样，你厉害你就把它斗倒，把它杀死，你就可以活。所以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动物界的东西应用到人类社会呢，就带进残酷的斗争啊，无情的打击啊，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良知，结果带进的是残杀、斗争、恨，彼此相恨，彼此相杀。那其实如果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呢，就是叫人活得像人，活得像人就是有一点道德，有一点人性，叫人活得像人。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教我们的孩子，就不光是要像人，要活得像神，比那个像人更高。但是呢，从小你要教他先像人呢、你先像人才能够神的生命进来，才能活得像神呢、千万不能像动物，千万不能跟动物界那个无竞天择那个理论来学，要活得像人。然后呢，长大了，神的生命长进来了，长大成熟了，他才能活得像神。所以我们叫这个圣别，就是要活得像神。然后下面第三点说，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别，就要禁戒淫乱。我要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这个是在提摩太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给帖撒罗尼迦出信的圣徒所讲的圣别。圣别的意思就是要禁戒淫乱，圣别的意思要尊贵啊，持守你的器皿，不要糟蹋你的器皿。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随随便便婚前同居，随便的性关系，这就叫破坏你的器皿，糟蹋你的器皿。所以圣别就是要我们的器皿蒙保守。所以圣别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说，神要我们全然圣别，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全然圣别，就是灵魂体三部分都要圣别，都要不被玷污，都要得蒙保守。灵需要蒙保守，不要接触那些灵界的那些拜偶像的那些东西，魂需要蒙保守，不要接触那些不道德的不合适的思想，身体需要蒙保守，不要接触那些毒品有害的这个伤害我们身体的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灵魂身体都需要蒙保守。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网络那些淫秽的色情的污秽的事物中分别出来，从一切俗世的凡俗的事物中分别出来。我们也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污秽不洁的话语中圣别出来，用清洁的嘴唇赞美神。这个西番雅书说三章的九节说，我必使万民改用纯洁的话语，清洁的言语，如就是好叫他们呢都呼求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所以有一天要来到这个神的子民都要用清洁的言语，纯洁的言语呼求神的名。今天的世人说话脏话污秽的话，有的人喊主耶稣的名，但是他嘴巴里他是带着污秽的，是不洁的言语。所以我们呼求我们的主的时候是要清洁的言语。我上一次讲到说，我们早年我们那些基督徒，别人邻居别人家的孩子怎么知道这个家是信耶稣的，怎么知道这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了？其中有一个就说话不一样，不说脏话，不骂人，这就是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圣别的孩子语言要被洁净。然后呢，我们需要在穿着上圣别出来，穿得正派得体，像神的子民。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玩游戏、看手机、贪吃等事上分别出来。我们还需要从世俗的节日，如万圣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分别出来。说前一阵子这个万圣节，人要把它弄得像鬼一样，打扮得古里八怪、鬼怪的样子。但是我们的孩子就要从这些节日中圣别出来。所以你如果没有给他合适的教育，他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我们要给他合适的教育，我们觉得跟别人不一样才好的。 别人打扮的像鬼，你就不能像鬼。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能像鬼呢？我们打扮的是鬼的样子呢？我们要像神的样子。我们是光明之子，要打扮的，要穿着打扮，就要像光的儿女。所以这就是、关于第二点，第二大点，我们是圣别的。第三大点，不光是圣别的，我是独特的。我是神特别造的，有特别的供应。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一个孩子可能没有别的孩子聪明，我们上次讲到，也没有别的孩子那么漂亮，但是每一个孩子，无论是聪明的不聪明的，漂亮的不漂亮的、甚至有残疾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孩子都是神的珍宝，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都是有价值的。神造我们都有一份特别的功用，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用处，用处可以有大有小，用处可以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孩子我们要给他一个感觉，我们要给他清楚的印象，他是宝贵的，在父母的眼中宝贵，在神的眼中宝贵，他是有价值的。所以呢，我们要这样子教我们的孩子，是宝贵的，是独特的。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也不要想跟别人一样，不一样才是你的独特，不一样才显出你的功用。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那我们在这里啊，提出他的独特。第一个，他与动物有分别；第二个，他与创造他的神有分别；第三个，他与不信的人有分别；第四个，男和女有分别。我们在这里下面提到四种的分别。第一，就是与动物有别。你不要说这个要告诉孩子，要教导孩子，跟动物，你不是动物啊！你虽然觉得那个猫和狗很可爱，但你绝对不是猫和狗啊！你比猫和狗尊贵多了。为什么我跟动物为什么不一样呢？我有灵，我有灵，可以敬拜神，可以与神交通，可以感谢神，还会向神认罪，向神祷告。动物没有灵，就不会认罪，不会祷告，不会拜神。你说你跟狗不一样在哪？狗偷吃东西了不会认错了，你偷吃东西你会认错了，你的良心有感觉的。哎，你就这就是给他小孩子看见，你虽然看起来你像小狗一样，但是你不是小狗。为什么呢？你做错事了你会认错，你做错事了你有良心，但是呢小狗不会认错，没有良心。这就是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第二，我们跟神有分别，我们跟神是有别的。神是创造者，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动物和植物。在神的创造里，我虽然是最高的受造者，但我是受造者，不是创造者。我们人跟神有别，我们不能当作神来敬拜。神是唯一配受敬拜的，只有造物的主才配受敬拜，任何受造之物都不配受敬拜，包括高等的天使，包括高等的受造之物，包括那些人，我们甚至活着的人、死了的人都不可以接受人的敬拜，甚至活着的人那些电影明星了、球星了、什么星了，都绝对不能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些都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只有一个敬拜对象，就是创造万有的神。那人你可以尊重他，你可以羡慕他，但是他绝不可以成为你崇拜的敬拜的对象。那因着我是人，弟兄姊妹，我们要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认识，因着我是受造的人，所以呢，我在知识上不是无所不知的，我在能力上也不是无所不能的，我也不是无所不会的，我是有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帮助孩子认识他的有限，有些东西就是不知道。我们照着神造我们的智力的程度，尽可能的掌握更多的知识，学习更多的知识。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的，好多东西不知道。像爸爸妈妈，我们做爸爸妈妈也要告诉孩子，这些我不知道，我可以帮你了解。你也晓得，你将来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谦卑的承认，我不是无所不知的，而且呢，我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好多事情我做不来。永远不要想你是神。你有一天你成了宇宙的主宰，可以拯救地球、拯救宇宙，不会的。这个拯救地球、拯救宇宙的事是神的事。不要梦想你做神，我们就是受造的人，我们可以有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可以彰显这位神。但是我们在能力上、我们在知识上，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是无限的神，我们是有限的人。我的知识有限，我的能力有限，因为我的能力有限，很多的时候我们信靠我们的神， 我们需要依靠神。哎，我们自己能做我们该做的，我们该尽我们的责任，该尽我们的义务，该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很多的事我们做不来，我们还要学习依靠神。我们不光要依靠神，我们要依靠人，我们要依靠别人，我们要学习配搭。我们所能做的是有限的，但是呢，我们配搭起来啊，就可以做成就更多的事。所以这些呢，就是给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教他，不光认识自己尊贵宝贵，这个圣别的独特的，也要认识自己是有限的。第三，我与不信的人，与世人有别。我们不光是与神有别，与动物有别，我们与不信的人也有分别。为什么分别呢？因为我们是信神，我们是有神，我们是属神的人。世人不信神，世人没有神，世人不属于神。而且我们相信圣经，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也听神的话，我们并且按照尽我们尽力的按照神的话来生活行事为人。哦，这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因着我们是不同的，因着我们是独特的，就多多少有些与众不同。因着这样与众不同呢，我们就可能遭受周边的人，比如说你的同学啊，你的朋友啊，你不信的家人亲人呢、不信的亲人呢，他们的藐视，他们的歧视，甚至他们的逼迫。所以我们要从小训练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学会积极的面对别人负面的态度，他们的嘲笑，他们的逼迫，他们的藐视。我们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要培养我们孩子内心的强大。我们上次讲了，培养我们的孩子认识他里面有神，他是神的子民，我们的神，这一位神超过一切，我们不用惧怕，我们不用担心外面的这一切。这是第三方面的不同分别。第四，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性别是独特的。男神造人有性别的分别，神造人有男有女。如果你的孩子是个男孩，你要告诉他你是男孩，你要为什么你是男孩感谢主。如果你的孩子是女孩，你告诉他你是女孩，你要为什么你是女孩感谢主。不要羡慕男孩，你是女孩很骄傲，你是男孩也很骄傲，都值得骄傲。有的人因为父母亲呢，自己不喜欢自己是女人，所以他生了个女孩，也给孩子错误一个，给他种一个错误的观念。其实是不健康的。我们要给孩子们有健康的心理，就是为着他的所事感谢主。叫他们认识他性别的宝贝。今天这个时代的潮流，堕落的洪流，我们要反这个潮流。我们要在这个潮流中叫做正确的积极的见证。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保守男女的分别和界限，也要告诉他们长大了男人和女人是要成为婚配的。有一天你是男孩，你要娶一个女孩子，女孩有一天你要嫁一个男孩子，也要成为婚配，成立家庭的。这个是神的命定，这个是尊贵的，这个是荣耀的。所以这些点上，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认识这四方面的分别。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我与动物有别；第二个，我与神有别；第三，我与不信的人有别；第四呢，男女有别。所以这些个分别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对于人、对于自我的一些的认识，一切的帮助。从小慢慢的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下一部分。我们不光要帮助他认识自己，也要帮助他认识你这个人是在一个群体，是在一个团体，是在一个社群的里面。你要与这个团体建立发生一种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们这里说啊，第一重点说，神造人的生命是团体的生命。我上一课已经提到了，每一个人都与别人发生关系，建立关系。人不是孤立的，人是要与别人发生关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过群体的生活。孩子在这个群体的里面，团体里的角色和定位啊，来自于他在这个团体中各种关系的确立。所以要帮助他确立认识他的关系，然后确认这个关系，要维系这个关系。而所以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要积极正面的心态认识并参与群体生活。团体生活是重要的。你要知道，那孩子他不一样，有的孩子他从小就很 social， 对不对？很会在群体里很运用自如。但有的孩子呢，他就比较孤僻一些。即使那些 不是那么 social 的，我们也要帮助他在全团体里生活，因为神说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可能在这个团体中他需要一些的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就多帮助他，多鼓励他，在一些细节上来帮助他建立这个关系，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然后呢，这个是为着他日后在基督的身体里的配搭建造，以及为着日后向周遭的人群传福音的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孩子长大了都要在一个团体里，都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尽功用，都要学习配搭建，而且都要能够向周围的社群、社会团体、别人不信的人传扬福音。所以跟人打交道是免不了的。我们原来可能我们的天性里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像我自己啊，为什么学科学？有的人为什么学电脑？就是我不用跟人打交道嘛，天天可以跟电脑打交道就行了，就天性里就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是呢，没办法，感谢主啊，我们神需要我们跟人打交道啊，那我们就慢慢就操练了反个性啊。其实这个是可以调整的，是可以改变的。慢慢现在呢，我们那原来个性都孤独的、孤僻的，现在都可以跟人打交道，都可以跟圣徒们联络结合、建造配搭，这是很美妙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一面上就需要帮助我们的孩子们。那么这里第二重点说，认识人际关系的三方面以及与其相关的美德。人际关系的三方哪三方？第一个，人际关系的建立；第二个，人际关系的维持；第三呢，人际关系的修复。这都是在人际关系中很重要的，要建立关系，要维持关系。如果关系发生了破裂，发生了嫌隙，发生了难处，还要学习修复关系。你看这个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从小就要在这方面有学习。这样的话，我们将来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才会配搭。其实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在这方面都需要帮助。我们需要第一个，人际关系的建立。这个关系的建立啊，弟兄姊妹，你不知道你们前面有没有参加，前面的几课里面有两课，一个是父母跟儿女爱的关系，一个是父母跟儿女的沟通。其实这个关系的建立就需要这两个因素，一个是爱，一个是沟通。没有爱，关系建立不起来的；没有沟通，关系也建立不起来的。所以这个爱和沟通是建立关系的必要因素，有的时候还需要花时间。这个爱是在时间里培养的，这个沟通也需要花时间来沟通。所以呢，弟兄姊妹记得，爱和沟通是建立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且爱和沟通啊，也是维持关系的重要因素。所以这里说要花时间建立爱的关系。然后呢，这个人际关系的维持里面呢，当然还需要长幼有序啊，需要尊敬礼貌啊，需要关心啊，需要有感恩的心啊。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在我们维持这个关系中很重要的。那有的时候这个关系啊，也会产生麻烦的，有没有？其实我们在座，你说夫妻关系有的时候都会产生问题的，有吵架了，不愉快了，心情不好。哎呀，我弟兄姊妹之间也会这样，有的时候突然被得罪了。有的时候不小心得罪别人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人跟那人之间有嫌隙了。那这些呢，在人际关系中都是会发生的。那一旦发生了怎么办？我们除了建立关系、维持关系之外，我们还要学习修复关系，需要恢复，需要恢复。那怎么来恢复呢？这里提到了一个是道歉，一个是赦免，就是原谅、包容、道歉、原谅、包容、赦免，这些是修复关系。所以其实你今天我们这些课程是为了父母帮孩子的，其实我们父母先要学习这些点，先要在这些点上操练。那你想一看，我们夫妻之间中间出现难处了怎么办呢？出现嫌隙怎么办？那就要修复啊。修复你就需要有道歉，需要有包容啊，需要有赦免啊。那我们跟孩子之间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跟孩子之间难处也会出现，那孩子之间也会出现这问题啊。那我们就要帮助他修复这些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的建立、关系的维持还有关系的修复呢，就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并培养正确的人际关系。是这个正确的人际关系呢，建立起来之后呢，是为了将来他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也是需要建立啊，建立跟神的爱的关系啊，也需要活在与神的交通中维持这关系啊，也需要有的时候跟神的关系也会出现麻烦呢，断掉了，失去交通了，那也需要修复啊。 那需要恢复那个关系啊。所以这就是讲到，其实呢，说老实话，整个人类社会也好，整个教会的建造就是一个关系的建立。教会的建造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立。而这个关系的建立，我再重复的讲，需要有爱，需要有沟通。那一旦会失去了，还需要有修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啊，下面呢，有了这些基本的认识之后呢，我们下面就来看在这个三层的关系。第一个在家庭中，第二个在教会中，第三层在社会中。我们一同来一片一层一层层来看看啊。第一层的关系就是在家庭中的关系，在家庭中的关系，第一个就是父母跟这个孩子跟父母的关系，跟兄弟姐妹的关系。原来兄弟姐妹的关系比较多，现在孩子少了，兄弟姐妹的关系就比较小弱了，薄弱了，只剩下父母的关系。慢慢的，可能孩子也再也可以这放开二胎了，美国可以多生几个了，那可以还可以继续有这个跟兄弟姐妹的关系。无论如何，在家庭关系这一面，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孩子，叫他相信，除了神最爱他之外，父母是最爱他的。你一定要给他一再的保证，最爱他的、最可信的就是他的家人。不要那么太相信外面的朋友，尤其是网络上的朋友。网络上的朋友其实有些是装扮成小孩子，背后可能是成年人，是在那骗人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永远 make sure assurance， 叫他认识父母是最可靠的，父母是最爱的。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他有什么问题跟父母沟通。不要最怕的，特别到了初中之后，小孩子就不跟父母讲了，就跟朋友讲，那这个你失去了沟通的机会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要建立的关系呢，要叫他认识父母是最爱他的，当然神是最爱他的，除了神之外父母是最爱的，家人是最可靠的。所以叫他无论如何有这样一个沟通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家庭关系中，第一层是父母，第二层才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个也很重要。理顺了这个关系，从父母这个角度来说，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爷爷奶奶的责任，不是外公外婆的责任，父母必须拿起这个责任。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可以帮忙，当然我们在座的可能做外公、做外婆、做爷爷奶奶的都特别喜欢孙辈的，这个爱是不容怀疑的。但是你也永远你要记得，我顺便就跟爷爷奶奶讲几句话，做爷爷奶奶你就讲几句话，你永远记得孩子是他们的孩子，你是配角，你是帮忙的。这个孩子将来的决定你不能替他做决定，你可以提建议，决定权要交给父母，这个权要放在父母的手中，爷爷奶奶做一个配角，爷爷奶奶做一个帮助者，提建议，背后的带导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关系理不顺，有的特别在中国，这个做了爷爷奶奶的管得太多，不光管自己的儿女，也管自己的孙子的儿女，决定都替他们做了，所以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难处。所以呢，这个关系是要理顺关系的，要正确的原则下，这个正确的关系下才能够这个把这个关系建立得好。然后呢，这是第二层的关系，包括当然第二层关系里面还有叔叔阿姨啦，这些层面的。那么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对父母及长辈呢，就是要有爱、孝敬、尊敬、敞开、顺从。这个孝敬父母很重要，中国传统的文化里有孝道，但是呢，现代的教育把这个孝道都拿掉了。孝道无论如何是合乎圣经的，圣经也讲孝道，对不对？在十条诫命中有一条叫做孝敬父母，叫你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想活得久就要孝敬父母，你想死得快就对父母坏一点。是啊，讲了，有的人就是咒骂父母，死的就会快。你等着瞧，那些咒骂父母的那些这个不孝之子是死得快。但是呢，孝敬父母这是主的话，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还是要训练我们的孩子，叫他学习孝敬父母，学习操练孝敬父母。然后呢，对于同辈及幼小者呢，就要爱、关心和照顾。所以这是第一层的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有老有少，长幼有序，对长辈 要爱和尊敬服从，对幼小同辈幼小的要爱和关心照顾。然后呢，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就是在召会中我们要认识神有一个大家庭，就是神的召会，我也是这个大家庭神的召会中的一员。那么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在一个新人的意象之下，就要很清楚，今天神的召会是一个新人，是一个宇宙的团体新人。尤其是今天交通的便利，各种通讯的方便，我们不再是居一个召会孤立在一个地方召会，而是在整个全球全地互通，彼此的交通来往是很多的，相调的机会也很多的。所以我们要在一个新人的意向下，叫他教我们的孩子看认识这个召会生活。所以这个召会在神这个大家庭里面呢，有来自世界各地，照着这个启示录啊，是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的人，他们有各种不同的颜色肤色啊，这个黑色的黑人，白色的白人，黄色的棕色的。我们要给他们看见，虽然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但是呢，这些都是神重基督重价买来的。哎，在神那个大家里，大家他们呢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在神的大家庭呢，虽然他有不同文化的背景，不同宗教背景的圣徒，甚至不同教育背景的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会阶层的圣徒，我们要给他们看见，我们都是神家的亲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们都是基督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都是父神所重生的神的儿女，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这种认知是在现代当今一个新人之下的召会生活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基督徒的共信之道。这个就是犹大书三节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有一个共信之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我们都相信这位神，我们都相信这位主耶稣，他救赎了我们，他赎买了我们，他神重生了我们，我们都相信圣经，这本神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仰，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是一种的看见和意向。那么实际的操练和实行呢，我们就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在教会中找到同伴，这个很重要。因为小孩子小的时候主要听父母的，大的时候就要听同伴的，所以我们就要帮助他建立同伴。他自己不会，我们要发现，我们附近当地的教会最好是当地的，如果当地太少附近的也可以，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找到属灵的同伴。而这些同伴可以一起读经，可以去祷告，可以去学习，可以去运动，可以去玩耍，他要能够彼此运动玩耍读经祷告生活的这样的同伴，就得建立起来这样的同伴。所以我们因为小孩子三岁以后就需要朋友，而长大越大朋友的需要越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找到这样的同伴。那上前面几课我们听见那个迎春姊妹的见证，她就是小孩子到了一岁他就帮她建立同伴，所以他们小孩子从小就开始晨兴，他们一起晨兴，然后再慢慢地帮他找到，不光是找到同伴，还找到牧养对象比他小的，他带他，他可以带他的服侍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孩子成为服侍的人，就要在这些方面帮他。其实这个也我们在召会的服侍，召会的服侍，我们昨天侍奉交通，侍奉交通就是要找建立同伴呢、啊。谁跟人晨兴啊？是不是这个小玲？你看昨天的侍奉交通，我就侍奉交通啊，我就很喜乐。就十二位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同伴了，每个人都开始晨兴祷告了。晨兴同伴祷告同伴，这个就是我们做。其实，在教会中，我们服侍人就是帮大家建立同伴，建立关系。你看一个弟兄姊妹新人到我们中间聚会，到我们区里面，到我们排的聚会，他来了，你要帮他建立同伴的，对吧？要不然他只来聚个会，没人理他，没人跟他建立关系，他不能留下的。建造就是建立关系，建造就是找到同伴，找到他可以给他找一个，谁可以给他晨兴啊？谁可以给他读经啊？那他我够得上，我就我来啊，我来不及找别人呢、啊，不一定都是我呀、啊，我可以找别人呢、啊。无论如何，就要让弟兄姊妹都联络结合起来，这就是建造啊。都 都在生命里，都在爱里，都在灵里，都在主的话里联络建造起来，这就是建造啊。所以我们的建造，我们的服事就是帮助建立关系。那我们的孩子呢，也要帮他建立关系啊。他开头建立的是跟父母的关系，现在大了就要建立跟召会中的同伴的关系，这很重要，就是建立这个同伴的关系。那好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呢，我们可以就是要享受神家的一切丰富，也要尽该尽我自己的功用，照着我自己的度量来尽功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大家庭里也需要操练学习啊，跳脱自我中心的思维，多换位思考，好使我在神的大家庭里不自卑、不自大、不自私、不自闭，也不自怜。你看这几个字是不是我们常常会发生的？就是啊，就是有的。所以呢，有的时候要么就自卑。你看教会里人家都学问多高，我没那么学问，你就觉得自卑了。啊，看人家多有钱、多富有，你又觉得自卑了。你要么别人不如你，你就自高了。所以这个人就很麻烦，要么就是自高，要么就是自卑。别人不如他，他就自高；别人比他强，他就自卑。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神的家里就是不能自卑也不能自高，哎，就那就换位，多换位思考。你站在别人的角度，换到他，你会是怎么想？叫我们的小孩子也从小学习操练换位思考，那这样的话就跳脱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情形。这是关于第二面，在教会中，我再重复的讲，在教会中一面是意向的认识的，实行的操练的，就是要建立同伴。建立同伴。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三面。第三面就是在社会中，我们的召会是在一定的社会里、一定的国家里、一定的社会环境下里。那么当地的国家、当地的社会对基督徒的信仰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些地区、有些国家，它这个意识形态、它的宗教信仰是别的宗教，他是不赞同基督徒的，他是甚至是抵制的、压制的。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要认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要与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各种的社会制度中都行得好。这个在保罗的著作里面，在彼得的书信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彼得在书信里给我们看见，然后保罗在提多书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要在跟当地的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那如果你去读教会的历史，你会发现教会历史上，教会在地上跟当地的社会、跟当地的政权，其实大多的时候都是不受欢迎的，大多的时候是受逼迫的，是受限制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整个人类大体上是远离神的，大体上是反对神的、拒绝神的。那么今天神的召会要完完全全、绝对地的分别出来、招出来的会众为着神的时候，自然他会受到当时社会的抵制、这个歧视、反对的。一旦有一天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开始欢迎教会，那其实是给教会带来灾难。你看这个在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公元主后第四世纪，康斯坦丁大帝接纳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带进召会的堕落。无论如何，我们不是讲这个历史，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召会跟当地的政权跟社会信仰上不同，这个是常态，这个不是什么非常态。所以呢，那我们的态度、圣经的态度、神要我们的态度，就是与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然后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都能行得好。主的召会在任何的社会制度下都能够存在，也应该存在，也应该在那个社会制度下为神做见证。但是呢，有一些的基本原则我这里讲了，我们这里说在这个，我们把这个读一读哈。第一小点说，有些地区国家的宗教信仰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是回教、佛教、无神宗教。我们就读的幼儿园、学校的老师、校长，以及我们就职单位领导、老板、经理，可能是回教徒或无神论者。你看，这是不是我们的，是不是情形啊？对，我们的当地的国家，有些国家是回教国家，它的国教就是回教；有些国家是佛教国家， 他的国教就是佛教，有些国家是无神论国家，他的宗教就是无神宗教。那么这些情况，那这是一种大的范围一个国家。那一个公司呢，如果你一个大公司，你的公司，你的老板总经理佛教徒，公司里弄了个大偶像，他要求他员工都去拜偶像，那你能拜吗？你当然不能拜，因为这个我们的信仰直接的抵触，我们绝对不会拜偶像。如果拜偶像，我们就得罪我们的神，对不对？他是的，我们可以，这里我们下面就列了几个原则。所以说第一个 A 原则说，我们要尊重服从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我们要相信国家的政权，这个公司的老总他是神设立的代表权柄，我们尊重这样的代表的权柄。那我们呢，尽力追求与众人和睦，我们要跟同事，跟这个老板，跟这个社会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竭尽所能的持守我们的信仰，并且见证我们的信仰，竭尽所能的持守我们的信仰，也见证我们的信仰。就用刚才的例子来说，假如老板是拜偶像的，他要求的员工拜偶像，那你绝对不能拜偶像，对不对？你绝对不能拜偶像。那么不能拜偶像，当然可能有几种的结果。一种结果，你就被fire掉了，或者是有的严重的，可能是如果是政权是逼着你做这事，你不做这个事，你就被丢到监牢里了，你就会被这个圣经里就有这样例子嘛。但以理是当时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不对？他当时在尼布加尼撒的王之下，王就立了一个金像，所有的人都得拜，如果不拜怎么办呢？立时丢在火烧的窑里面，火窑里面，对不对？那是极端的情形，就是说你会遇到这种的逼迫。那么还有一种的情形呢，他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么严重的逼迫，但是呢就影响你的升迁呢。比如说有些社会有些国家，就是你因着你的信仰，你的升迁就受到影响了，你不能升迁呢。那这是这种有的情形下，可能另外的情形，因着你的坚持你的信仰，你可以改变领导的信仰，哦，他认识你这个神是真的。这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见证嘛。最后他这三个朋友说，这个王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再听见琴声，这个各种的乐器的声音，你立时拜我的像就还可以，如果不拜就要立时把他丢在火烧的窑里。那他三个朋友，那个三个弟兄怎么说呀？他说，王啊，这个话我们不必答复你，这个不必跟你讲了，我们绝对不会拜你的像，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会把我们从火窑中救出来。而急祸不然，我就很喜欢这个急祸不然，即使神不救我们，王啊，我们也绝对不拜。所以这就是一个有信仰的认识真神活神的人的态度。是的，我们相信，我如果因着不沟通不认同你的信仰，拒绝拜你说要拜的偶像，我相信我们的神会拯救我，会保守我。但是即使没有经历神的保守，没有经历神的眷顾，我牺牲性命也不拜你拜的偶像。这就是这个态度。所以这里就说呀，要预备好为着我们的信仰做出牺牲，甚至牺牲我们的性命。好了，这是一个在社会中。那好了，现在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我们的孩子他的周围的邻舍，学校中可能有些外邦的孩子，不信主的孩子，那么他们跟这些孩子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照着神的话，希伯来书12:14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追求圣别。你说这两个不矛盾吗？这两个又矛盾又同一，既要追求圣别，又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所以因为神的话说，不圣别就没办法见神。所以我在这里说呀，第一个是要强调圣别，绝不有份于外邦罪人放荡的洪流，比如说邪荡、情欲、淫乱、同性恋，这些行为都是得罪神的。比如说醉酒、荒宴、群饮，这些是放荡的。比如说抽烟、吸毒、赌博，这些是放荡的洪流。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就要教导他们，绝不有份于这些外邦罪人放荡的洪流。但而且呢，当因着不与他们奔入同样放荡的洪流而被孤立的时候、毁谤的时候，不要觉得难过，不要有自怜，反而要充满信心和荣耀。就像主在彼得前书 四章十四节十六节说的，你们若在基督的名里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啊，就是神的灵啊，要安息在你的身上。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原则，要追求圣别，不有份于这些放荡的洪流啊。然后呢，第三，要避开少数领头学坏的同学，不与他们交往。同学中有些就是坏，就是领头学坏，带孩子做坏的，那我们就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不与这些孩子来往，不与他们交往。主的话是说叫我们逃避，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逃，我们可以躲，惹不起躲得起，要躲开避开，这是第一。然后呢，要这是给少数这些学坏的，但是大多数的同学还是好的，就是我们要跟大多数同学和睦相处，在他们中间积极乐观，充满正能量，叫他们里面产生羡慕和吸引。而且呢，我们在同学中要积极帮助同学，别人孩子摔倒了，你帮他扶起来，但是不要图回报，不要想到你有天摔倒他也扶你，他不扶你你都生气，也不要这样。而且呢，然后呢，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他们帮助，比如说分享一些学的好的学习方法。我知道现在中国学习竞争太厉害，有些学生就自私，自己掌握一个好的学习方法就不跟别人分享，因为他好考第一啊，他跟别人分享他怕考了别人拿了第一去了，这就是这种竞争的心态。但是我们要乐于人分享，我自己可以做见证，我那些年代啊，我每一个年纪段，当然我跟主祷告，主都给我预备最好的朋友，直到现在小学有好朋友，初中有好朋友，到每一个年龄阶段主都给我预备最好的朋友来帮助我，那是主听我的祷告，但另外一面呢，也是我在学习上帮助他，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就是主就预备你好朋友。所以我们神家的孩子不要怕，你要尽量的帮助人，学习好的方法尽量跟人分享，没有问题的。这个与人分享是我们最好的交朋友的路。然后呢，而且这里说呀，在与别人相处时，宁可吃亏，绝不占别人的便宜，这是很重要的。宁可吃亏，做一个吃亏的人，不要做一个占便宜的人。你一个吃亏的人，你要占便宜，就是贪别人的小便宜，很难有好朋友的。所以，一个大度的人，愿意人分享的人，就会有朋友。所以啊，我们总是要想到你是主耶稣的见证人，并且有一天你要向他传福音。这就是我们对外邦孩子的态度。弟兄姊妹，你觉得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他就是积极的，他既圣别又与人和睦，那有一天他还有机会向人传福音，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可以向人传福音的。那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操练学习在神的家，在神的召会中尽功用。刚才已经提到了，在召会中找到一同读经祷告的同伴，一同参与召会各样的服事，比如说整洁啊、饭食啊、摆桌子椅子啊，然后呢，操练学习照顾幼小的孩子、新来的小朋友及福音朋友的孩子。这个我们中间的孩子也有一些难处，就是他们自己团得很好，抱成一团，那么福音朋友孩子来了调不进去。所以这个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啊帮助新来的福音朋友，那负责了你这样的话你怎么传福音呢？所以小孩子要学习成为福音的种子，他就要学习敞开，然后呢要带我们的孩子为自己的朋友、为同学、为包括同友、朋友、同友的家人祷告，然后向自己的同学、朋友做见证，讲说主耶稣的事。然后呢，出外接触、邀请邻近的孩子们参加儿童品格园和我们的聚会，然后在儿童品格园里做帮手、做老师，带领照顾更小的孩子。等一下，我们弟兄姊妹做见证啊，他们就是这样带着孩子去接触人呢、这是很好的见证。我们求主祝福啊，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在这些方面教育我们的孩子。我相信如果这样子，我们做父母的是这样一个态度、这样一个心态、这样一个意向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成为这样子受教育的话，我们的就非常的有盼望。我们的孩子就大有盼望。好啊，感谢主。